各位兄姐，大家晚安。好，今天读经的进度是加拉太书第一章，请大家翻开加拉太书第一章。我们念一到十节，新约圣经的361页。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一节，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神，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和一切与我们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现在是要传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能讨人的喜欢，我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了。阿们。那今天的见证会要分两个部分。那小弟先主要见证的是过去这半年来所发生的事情，在我跟我家人的身上。那第二个部分是请我的小孩，就是林以恩弟兄，那他来见证一下他在这段时间内他的观点，从他的观点来看主耶稣给他的恩典。那今天这个主轴，小弟是林信佑，那原属嘉义的西门教会。那在18岁的时候认识我太太黄瑞玲姐妹，原属台北教会。那我们两个从在一起一直到他去年12月5号蒙主恩召，大概46年来，我跟他在一起了28年。那么这个时间不算长，也不算短，但也感谢神让我在这一个美好的28年内，从我见证一个神给我的肋骨，一直到神把这个肋骨呢换了一根更大的肋骨，也就是林以恩弟兄。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在我的活着的这个46年里面，我大概有1/3的时间是跟黄瑞玲姐妹在一起。那这段时间呢非常的快乐，那快乐到我有点在问主耶稣说，那我这样会不会太贪心？因为他给我的太太给我的小孩其实都是很好的，那也大家都很称羡。那么一直到去年的9月26号，因为黄瑞玲姐妹她新冠肺炎确诊，那在这个加护病房应该是发烧病房，发烧病房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胸部断层扫描，发现她有癌症转移的现象。那个时候当天晚上，我在发烧病房跟我太太就跟她在讨论说，我们看一下约伯记的23章，请各位弟兄姐妹翻开约伯记23章。在旧约圣经的644页，大家看第11节，约伯记的23章第11节，我脚追随他的步履，我谨守他的道，并不偏离他嘴唇的命令，我未曾背弃。我看中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所 过于我需用的饮食，只是他心智已定，谁能使他转意呢？他心里所愿的就行出来。阿们。那时候小弟的态度是，跟太太一起祷告，然后告诉太太说，我们来好好思想到底这是什么样的意思。在那一天呢，小弟看到了前所未有的这个愁苦在我跟我太太之间，这是我跟他认识28年来从来没看过的这种愁苦。表面上笑笑的，但是两个人都不讲话，那两个人就一直祷告，彻夜祷告。那一直到10月27号，病理切片报告出来，也没有看到任何的很明确的癌症的迹象，所有的癌症指数都很正常。那医生只看到他转移的结果，没有看过他在哪个地方是原位的发生的原位癌。那一直到27号当天，我在这个双人病房里面，我太太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你有听到有人唱诗吗？”我说：“没有。”她说：“明明就有啊，还在旁边唱啊。”我那时候就看了她，很确定说没有。因为隔壁住了一个比较年纪比较大的一个化疗的病人，都没有讲话，因为他已经去做化疗了。那小弟就一直看着这个，我太太就一直说：“没有，没有人唱诗。”他说：“明明唱赞美是第几首，我已经忘了那是他讲的第几首。”那时候我第一次感觉到神要带他回去。对，然后过了下午的时候，隔天我去看他的时候，我太太跟我说，她做了一个梦，她人站在一个地板上，四方形的，白色的，很亮的白色，旁边都是黑暗的。她跟我说，她做到这个梦已经第三次了，从她生病前到10月27号，一直到她12月2号的时候，她还是很清醒的。她都会跟我讲，她都一直在做这个梦。所以小弟那时候看到他，然后想到约伯记的这个经节，我们是被试炼的对象，而不是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个体。这对神来讲，我们都是瓦器，都是器皿。所以小弟今天第一个阶段的见证，就是站在我的立场，她是我太太，她是我的肋骨。我曾经向约伯在这个地方问过神，为什么你给我肋骨，28年后你帮我取走？我一直没有办法回答，也没有办法想透这个问题。但是一直到后来我终于想通了，就是接下来林元弟兄要做的见证，神拿走的不是肋骨，神把肋骨换成无形的肋骨，围绕在我跟我的儿子身上。这个感受是我活着46年来我从来没有感受过的爱。这种爱不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看到的嘘寒问暖，来自于你的行动的爱，来自于你肉体接触的爱，抱抱、亲亲、拥抱，或者甚至于更亲密的动作，这个爱已经不再是那个爱。所以我每天呢，下班之后最期待就是跟着我儿子来教会。所以我们接下来弟兄，林言弟兄，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他，由他来见证，神在他身上所做的所为，是不是我们一般人社会可以看得出来的？那我们请林言弟兄。
奉主耶稣圣名做见证。那感谢主是给我这次在这边见证的机会。那其实这一次见证呢，不是我自己来报名的，是神亲自叫我来的。就是我一开始的时候，其实还在犹豫说我到底要不要见证，因为我想说你在这边很恐怖，像我现在也是会很紧张，这么多人在看我，对，可以大家赶快看那边。然后，但是，我有一天聚会的时候在祷告，然后祷告到一半呢，我就想说，主是给我这么多恩典，那我到底应该要为主做什么？所以我就想说，那是不是神要我做见证？我就祷告的时候跟神说，如果你要我做见证的话，就是让我知道这样。然后呢，才刚祷告完，然后祷告完之后，我想说，可能应该还是要做见证，因为我还是觉得我应该要去做见证。 结果才刚坐到椅子上呢，知识娘就跑过来跟我说，哎，你们有没有人要做见证？然后我就说，哎，我刚好有要做见证，然后我就来报名。那我今天要讲的见证呢，大概有分三个部分。那一个部分跟我妈妈有关，那另外两个是跟我有关。第一个也有跟我有关，但是跟我妈妈也有关。那我妈妈在去年12月初的时候离世。那她刚离世的时候，我其实很伤心，然后整天都坐在椅子上，然后就发呆，然后就想说，就是也不会说觉得很伤心，但是就觉得很空虚，就好像就是本来家里这样亮亮的，有开灯啊，今天好像突然没开灯，就是整个暗暗的，然后就坐在椅子上，就觉得虽然物理上灯有开，但是我心里是没有灯，就是觉得好像就是有点像是很多店刚疫情的时候完全没有人不热闹的那种感觉，那我就会觉得就是心里很空虚，不知道我就是住在这边要干嘛，因为就没有以前会有妈妈找我聊天啊，早上起来会跟我讲话什么之类的，但是现在都没有。然后我就想说，那既然没事做，那我就去祷告。那我祷告了大概一两天之后，就发现就是有一天祷告完之后，就是因为我以前虽然有圣灵，但是还是没有跟神有很亲密的接触。对，那可能我跟我妈妈的关系还比跟神要好一点。但是我那一天祷告完之后，就是感觉圣灵很充满，然后就第一次有那种祷告到不想停下来的感觉。毕竟我停下来没什么事情可以做，然后我就一直祷告，然后祷告完之后呢，感觉家里的灯就开了。虽然家里的灯一直都是开着，但是就是有那种，就是好像妈妈又回来了，但是我又没看到她，但就是那种有一个人在家里，然后在看着我，然后在看我做什么，然后我去开电脑啊，然后可能看一些影片啊，什么吃饭什么，都会觉得跟妈妈跟我妈在的时候是一样的感觉，就是有一个人在我旁边陪着我那种感觉，甚至比我妈妈还要感觉，就是比我妈妈在旁边陪我的时候感觉还要再强烈一点，就是觉得好像我连睡觉都有人陪我，然后可能出门自己一个人出门的时候有人陪我。那以前我妈妈是只有在家里会陪我啊，可能她要出去办事什么的，我就会觉得一个人在家里会很害怕，就是也不知道在害怕什么，就是会觉得有点孤单，会紧张，会害怕，然后会喜欢躲在角落。然后但是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没有那么有那种感觉，就是会觉得好像神一直在我右边陪着我。甚至我那次祷告的时候求神说，就是我需要安慰，然后求神给我一个抱抱，然后我就感觉到我就整个人就热热的这样。对，那这个是第一个见证。那自从这一次圣灵充满之后，我现在到哪里包括现在都觉得就是这边还有一个人在这里，就是看着我然后陪我，然后我祷告的时候可能有问题他也会回答我这样。然后我的第二个见证是我自己的，就是那件事情过了之后，过了一阵子，然后我就也是就很过得很开心吧，就不会，当然有时候想到我妈还是会有点伤心，因为就是看不到她，没办法跟她讲话什么，但是她在天国里的话应该比在这边听我讲话要开心，所以我就不会想要再勉强她回来听我讲话这样。那我有一次就是我以前买东西的时候都不敢买东西，因为我很害怕被那个商家坑，就是我有那种就是被害妄想症之类，就是我看到就是不管谁，就是我要买任何一个东西我都会很紧张啊，价格越高就越紧张，就是比如说我去便利商店买水果什么之类的，我之前都会觉得说，哎，这家便利商店是不是要坑我，就是卖这么贵之类的，对，或是可能去别一间可能会比较便宜之类的，就是会看到这，就是会不管去哪里买东西都会这样。不过我有一次就是安息日的时候，我那天就突然想说，哎，我这一天就 不想做工，就是因为虽然我们现在新约没有律法规定我们不做安息日不要做工，但是我还是觉得说，哎，那安息日是要安息嘛？那我做工就是聚完会，聚会的时候很开心，但是聚完会回家之后开始写作业什么，又会开始紧张啊，然后就会觉得没有休息到，所以我就有一次安息日就想说，那我就先不管了，我就明天再做。那一次。我就那一次安息日，我记得是过年前的时候，我就什么都没有做，然后我就是就在家里可能看圣经，然后听讲道，听赞美诗，然后祷告之类的，或者是看一些就是娱乐的东西，不会说就是没有去做工。然后那天晚上的时候，我再去买东西的时候，就是没有那种，就是会觉得那种压力就释放，然后就没有那种压力，也不会觉得他要坑我钱这样。然后我去买了那个东西回家之后，隔天它还涨价了，然后就是涨价了到前几天才降回来。然后再来就是我安息日不做工，结果我隔天就是星期天做，那我也都没有任何压力，也没有说啊糟糕我昨天没有做，今天要做更多，没有，就是用正常的方式做。然后我做一做之后，哎，发现哎做完了，就是没有因为安息日不做工，然后就反倒把东西往后推，然后明天要做的更累。其实并没有，就是会莫名其妙的，也不知道怎么弄的就做完，就跟五饼二鱼一样，就是门徒看着耶稣剥，然后门徒也没有看到饼从天上掉下来，可是剥一剥就不小心剥出一堆来，就是这种感觉。然后第二个还有一个见证就是。哦，对，这个刚刚那个见证，我有一个经节想要分享，就是以赛亚书的58:13。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且尊敬这日，不办理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成家地的高处，又以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所以这个经节，我那天回家的时候刚好就看到这一节经节，然后就觉得很感动，就是真的有感受到，虽然我一直都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就是真的有感受到神要对我说的话，他两三千年前就已经先讲完了，然后就放在那里，就是等我两三千年后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再来看，就是他已经把，就有点像是他已经把那封信放在那里了，然后就是等你去找，就这样。那下一个接下来的见证就是有一天晚上，就是那件事情过去之后，就是那是过年前啊，我过年后有一天刚过完年，然后我就晚上也就是有一天应该是我忘记是星期天还是什么时候，但是有一天晚上我就在家里跟我的朋友聊天。那我朋友平常是不会出现的，因为他们都跟我一样是国三，然后都要补习，然后基本上只有暑假或寒假才会出现个一两天。那但是他那一天就刚好出现，然后他说他的账号，他的游戏的账号被骇客到了。然后我就想说，哎，那我有学过一点点自然，那我可以看看能不能给他，就是看看能不能帮他说，哎，找一些我认识的比较可以处理这个方面事情的人，或者是给他一些建议。然后我再跟他聊啊，然后跟他讨论说，哎，那你账号被盗了要怎么处理啊？哎，好像可以去找客服，他就找客服，然后就跟他讲，因为他不太会跟客服讲，我可以跟他说，哎，我之前跟客服讲的经验怎么样，然后就跟他分享，然后讲一讲呢，就很认真，然后就没有看时间，然后突然就有一个感觉，就是也没有听到声音，但是就有一个感觉说，你看一下现在几点，然后我就去看一下，就是把那个，因为我在看我朋友的，就是荧幕画面，因为他透过 聊天软体分享画面，跟我说他的账号怎么样被盗，啊，我就把他的画面点掉，然后去看一下时钟，就是那个电脑上的时钟，然后发现7:13，然后我就想说，那好像是要去教会，那我就跟他说，那我先去教会，那我回来再帮你弄，然后我就把他关起来，就是把聊天软体关起来，跟他就是说再见啊，然后把东西关起来之后，东西收一收，然后家里什么冷气、电灯那些都要关。啊，关完之后一出门，然后也是慢慢走，然后走到教会门口进来，然后坐在这个会堂里，然后刚坐下来往后看，刚好7:30，然后会前上司刚结束，就准备开始聚会，就是很感谢主说，我都忙到忘记要来聚会，但是就是跟我刚刚说的一样，就是神在我旁边看我，然后他看一看，你该聚会了，他就来敲敲你，你现在要去聚会了，就是甚至我一开始还想说，啊，我东西做到一半了，那今天不用去聚会好了。然后就是那种，就是感觉好像就是很强烈的，神一直要说你今天一定要来这样。然后再来就是，我看一下，然后再来就是这件事情之后，我就很感动，就是神有。就是叫我来聚会，所以我过了几天之后，我就想说，那我一定，就是我要来叫，就是我就有一天早上突然想说，我听说以前，我听长辈说他们以前就是家里没事就会来教会祷告，早上来教会祷告，然后我想说，那神对我这么好，就是我是不是要来祷告感谢神？所以我就跑来这边祷告，然后我也没有看时间，我就一直祷告，然后不知不觉祷告了。蛮久了，我也忘记多久。那我祷告完之后就很开心的回家了。然后祷告完印象很深刻，就是跟我安息日的时候没有做工是一样的那种感觉，就是平常背包包会有重量，那天背包包回去的时候觉得包包不见了，又一直找包包这样，那种感觉，就是包包还在你也感受到，只是说就是心里的那个包包不见了。就是神会帮你把包包背起来，然后你就会觉得，我的包包嘞，那种感觉。就是可能我本来来之前还在想说，我来教会会不会花了20分钟在这边祷告，或是更久？我回去的时候东西做不完。有些人可能跟他约好中午要跟他讲，我如果我教会不小心祷告太久了怎么办？就回去刚刚好就约好的也没有迟到，然后但是那些忧虑都没有。而且我早上去教会祷告呢，很特别，就是我早上去教会祷告，然后回家之后做的事情或者是完成的东西，跟我没来教会祷告其实是一样多的，就是等于是那个神会帮我把就是我来教会祷告的时候的那些时间，我的那些能够做的事情，他又把它就是跟刚刚一样，就是又把它还给我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觉得很感动，就是他不会让我就是来教会祷告会有负担，就是因为来教会祷告之后并不会影响我做事。那接下来就是我之前有，现在也有，但是我之前比较严重，就是我有过动跟亚斯伯格症，那就是没有办法跟人家，没有办法，过动是没有办法专心，然后会走来走去啊，然后动来动去，然后可能像我如果以前小时候的样子的话，我可能现在站在这边就不会讲话了，我就会开始玩这个铃啊，然后玩这个麦克风，然后把它拔起来，然后又把它弄丢，然后等一下可能结束的时候只是来，你的麦克风去哪里，就是像这样。那以前我在学校就是会把老师给我的东西，比如说老师说，你现在是，比如说我是第一排的第一个，你把这东西发下去，然后就拿起来玩，因为我根本没有在听老师讲话啊，然后玩一玩之后呢，老师说，这一排有没有收到？都没有，因为什么？因为在我这边就全部弄丢了，然后我就弄的地上全部都是，然后老师就要开始捡，对，然后就是以前就是算是坏学生吧，像我以前也会在学校里面跑来跑去啊，然后可能就是会造成其他学生很多困扰，就是其他学生可能要认真上课，然后从他前面经过，然后他可能骂我说，我要认真听，然后我就跟他，我就生气，就跟他赌气，然后就 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可能偷他的笔、啊，他就没办法上课或者什么之类的。那后来是我，然后亚斯伯格症的部分就是会比较容易生气，就是会比较固执。然后比如说我可能坚持我一定要今天一定要吃意大利面，那没吃到意大利面我就会很生气，明天就不吃饭，然后我就坐在那边就是会生气。但是当然我不是要坚持吃意大利面，就是说只是就是这种概念，就是说会很坚持一定要做到一件事情，那没有做到或者是没有照我想的那样的话，就会很生气或是很失望或是很难过。那但是像我以前来教会的时候也都没有办法认真听，因为前面有一就是有过动的关系，就会一直跑来跑去啊。然后又亚斯伯格症的关系，可能来教会之前衣服没有穿好，或是出门的时候忘记穿袜子什么之类的，或是可能就是一些小事情忘记，我就一直挂在心上，我就没有办法认真聚会。但是我自从就是我妈妈生病之后来教会都可以比较那个，因为我会觉得说，哎，我要来帮妈妈祷告，所以我不能在那边乱晃一通啊。我也不知道怎么样认真，因为我就是从来没有那么认真听别人讲话过，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听之前好像听说传道或是有谁说，哎，你没有办法认真，你可以祷告。我就在第一，我就来教会聚会的时候，我就祷告。然后我祷告，只是好像只是默祷吧。然后祷告完之后，哎，我就可以认真聚会，可以认真祷告。然后就虽然可能还是会累，然后还是会走来走去，但是就不会说完全没有听到任何一句话，这样就是还是会有听到很多，也得到造就。那再来就是因为我过动跟亚斯伯格症的关系，我其实没有办法好好写字。哎，我可以用那个黑板示范一下。这个麦克风不是无线，不过正常人写字是这样。然后我之前也就是有练习，然后也有去找医生，或是有就是找一些专门就是处理这种天生可能手眼不协调的一个状况的专业的人，然后他们也都有给我一些有的是课程，就是说我可以去上，他们有练习平衡啊，然后手眼协调，比如说有一些点点叫你练习，可是我练习久了就是还是会这样，可能有好一点，但是不会改善太多，就是可能写基本的比较简单笔画很少的国字也会这样，然后写英文也会，我现在还是会，不过没有严重到写出来的看不懂，就是至少是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哎这边多一撇，但是至少你看得懂的是什么字这样。那我就是慢慢变好的，就是也不是慢慢变好，就是有一天是突然变好，那就是我那次就是神提醒我去教会的过几天，然后我就来教会祷告，很感谢神。然后我就祷告感谢神之后，我刚回家，然后过了一两天之后，我有一次去，就是我有去马街医院看中医。那我们教会在那边有一个叫做高浩宇的医师，那他人也很好，然后他也在西门教会见过我。那我就去他那边看中医，因为我有过敏，然后之前看的医生也都没有办法治得好，那我就想说就是去给他看看。那我去那边看的时候，他们要写那个出诊单，然后想说啊，我不会写字，就是我就因为我之前写字很挫折，所以我也没有特别去练习记字或是什么，我记忆力也不是很好，那我就想说哎，那我不会写字，那我现在要怎么办？不过我想说，那既然来都来了，也不可能叫护士，哎，护士你还帮我写好不好？我念给你听。然后护士就会觉得说我还有事情要做，然后他可能会把我赶出去。那我就想说，那好吧，那我就试试看。所以我就祷告， 最重要的还是要祷告。然后祷告完之后呢，我就开始写，那、啊、就写呢，就是写一笔，哎，没有写错，好，很好，好的开始啊，再写一笔，然后呢，我就慢慢写，因为我不敢写快，写快了写错了，那是原子笔，那个就还要再去借什么立可带就很麻烦，所以我就慢慢写，然后写一写之后看到不会的字就去网络上查，然后就照着写，然后写一写不知不觉就哦整张表写完了，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很奇怪嘛，因为我从来没有我写完整个表单没有像刚刚那样吐出来或是凹进去或是写歪的，然后我就很感谢主，所以我那次回去之后我就祷告，然后感谢主，然后还有就是我就因为神是给就是神算是医治我这个缺点嘛，也不是一个病，但是就是一个缺点，然后我就拿这个新学会的技能，然后来写了一个经节，就是撒迦利亚书的第四章第六节，那他这边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我之前想说，我之前会也是很担心说我不会写字的问题，就是，哎，那我以后如果出去，可能上大学了之后要写字啊，或者是我可能以后出去工作要写文件要会写字，然后我就会觉得很紧张，因为我就是连字典拿出来了，有一个字给我照着抄，我也会抄错的那一种。然后我就会很紧张，不过我现在就是很感谢主，是从那次以后，其实也不久，大概就一个月前，然后就是我自从那次我会就是写出来之后，我现在还是不知道我怎么会写，然后我也没有办法在脑袋里面演练什么之类的，然后我还是记不太起来，但是我就是只要需要写字的时候，哎，就会有字跑出来的那种感觉。然后这也是我主要一开始会想要来见证的原因，就是后面的其他见证是报名了之后才想到的，但是这个是因为我真的很感谢主，因为我从二年级开始，从一年级开始就跟不太上别人，然后一直到可能去年，就我认识的很多朋友都会说，啊，你国中了不会写一个句子，啊，你以后怎么办？啊，你会考怎么办？然后就很多人问，啊，我就会很紧张。对啊，我要怎么办？然后我就会想说，我一开始会很紧张，但是我后来就是靠神，就想说，啊，没关系，神会帮我开路。然后就真的有帮我开路，这样，所以我就很感谢主说，虽然现在还不是很会写字，然后可能还是会写错，但是至少人家看得懂我在写什么，就是圣经说的，我的恩典够你用，就是神不会让你变成最好的，但是至少说你勉强能够写出你需要的，就是你需要的，神会照顾你的需要这样。然后再来就是，诶，我是不是，哦，好，然后再来就是我的反应其实很慢，就是我以前反应很慢，就是可能我刚刚坐在那边，然后可能在看圣经，然后看着圣经看得很认真，然后我可能我爸讲完了说，哎，现在请他上来，然后我就坐在那边继续看，然后可能过了五分钟之后有人来叫我，才会发现哦现在换我了。那我以前就是大概是这样，然后就是在路上走路也是，所以很危险，就是我明明有在看路，我也有会转头看，然后就是我这边有一台车，可是我没有反应过来，就是会走过去，然后差点被撞到这样，然后我就也是很困扰。不过呢，而且还有就是我之前去做智力测验，那很感谢主给我一些恩赐，所以我的智力其实不会太差，可是测出来第一次有一次测出来很惨，尤其是那个反应的部分，因为老师说开始计时，然后我就想说开始计时，哦对，开始计时，然后我就开始画，就是可能老师说开始计时，然后他按下去了，然后我都还没有开始，就是我会想说，哎，就是现在是怎么回事， 对，然后老师还会说你要不要再测一次，然后我就说应该不用了，对，然后这件事情有时候也会害到我，像我就有一次也是不久前，就是我在过马路的时候有那种左转右转车，然后也有闯红灯的，然后我就因为反应慢的关系，我就有一次就是可能我在想我的东西，然后我就在发呆啊，我就一边发呆一边走路，我也没有发现我在过马路，然后突然就好像有一个人，就是跟我要去教会的时候，就是提神提醒我去教会的时候一样，就那种感觉，就是好像有一个人说，哎，现在怎么回事？然后我说啊，怎么回事？就是我没有听到声音，但是就是好像就是有人会把我叫醒说，现在是怎么回事？我说什么什么回事？然后我就一直在东张西望，然后没过几秒钟，前面就一台非常快的，不知道是左转车还是闯红灯，然后这样轰就冲过去。然后我就很感谢主，如果我刚刚没有被他叫醒的话，我可能现在就算没被撞到，可能也有擦到他的那个后照镜啊，或者是可能也有东西被勾走之类的，就是会蛮危险的。但是因为我被他叫醒，而且我被叫醒的时候还想说现在是怎么回事，然后我还在想，就是还没有进入状况，然后就看到一台车冲过去，然后就被吓醒了，就想就是很感谢主说。就救了我一命的感觉。那我以前跟我妈妈出去的时候也是蛮感谢主，我们都没有出事，因为我妈妈也是反应比较慢，然后我们两个就会在那边一起发呆。不过她有反应比我快一点，可能以前被吓到过，然后但是我就没有去。因为就是车就是没有没有因为发呆的关系然后被撞到这样。诶，好，那我见证大概就讲到这边，那我还有一些就是本来有想说有时间够的话可以讲，不过现在看起来时间应该还够。那我要分享的就是说我来这边见证的之前其实很紧张，因为没有很多这边很多弟兄姐妹我都没有见过，那我就会想说就是本来是想说可能怕有些人，哦对对对，我有个东西忘记讲对，我的反应还是一样很慢，对，然后所以这个就是跟反应慢有关系的，所以反应慢的东西就会被反应慢的东西耽误到，然后反正就是我找不到了哦，找到了，所以就是我从我妈妈生病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差不多是九月的时候，我有去报名就是音控，就是六楼的音控，然后我就很紧张，因为我就是反应很慢嘛，然后就是音控就是要反应很快啊，那个主领金杰都还没有讲完你就要准备好，然后等他讲完就要赶快送出去，然后我就会很紧张，因为我就是听到你会听到开始自己在看圣经，然后看一看想说哎，他讲到哪里的那种人，那但是我后来有好一点，但是我还是很紧张，那我就在音控进去的时候一开始很紧张，重点是我一开始进去的时候还有点印证了我的想法，就是我就是反应很慢，然后所以我就还好那一天我只是实习，就是旁边还有一个人带我，然后他就跟我介绍哦这个开关要怎么开啊，这个怎么弄，他才刚讲完我就忘记了，然后想说所以是先开这个吗，他说哦不是哦是要先开那一个，然后就那我好像真的不太适合，那但是我想说那既然神都安排好我都来了，也没有被取消什么，那应该是神的意思，所以我就算是有一点信心，就想说那至少说聚会不至于会开天窗，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还是试试看，毕竟旁边有一个比较资深的，他可能可以就是如果真的我做错什么他会来帮我就是赶快修正这样，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试试看，然后我就之前就想到我妈妈说过一个见证，就是我有点忘记内容，但是就结论就是做圣工之前一定要祷告，那神一定会帮助，那所以我就想说那反正 现在时间很多，那我就跪下来祷告。然后祷告的时候也没有说反应特别好啊，或者是突然就想起来刚刚开关要怎么开的问题。但是我就祷告完之后坐到那个椅子上，然后也还是一样都搞不清楚状况。可是呢，就是时间到的时候聚会，然后主领上台，然后赞美诗第一首，然后我都还没有反应过来，哎，赞美诗怎么已经跑上去了？然后我问音控说是不是你按的，他说没有，那是你按的。然后我说，就是我好像没有问他，但是我就看一看他，然后他就看一看我这样，因为我也不是太记得，但是我心里的想，我心里想的就是说我看到那，我会一直觉得，哎，是不是你按的？就是每一次有赞美诗或是有经节，我都会怀疑是他按的，对，但是我不一定有讲出来，对，但是我只记得说我那个时候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不知道那是我按的，就是会有那种我都就是好像手被烫到一样，就是你的手先缩回来才会感觉到烫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会觉得经节都按完了才会想说哦对，传道要翻经节，就是那种感觉。但是我那一次就做了一阵子之后，我就反应有点跟上我的节奏，就是我知道哦我现在有我按这个，然后呢就是人就是至少我了，我不敢说别人，但是我的软弱就是我只要发现这东西，哎，这样子好像也没有那么恐怖嘛，然后我就有点得意，就那可能没有这么恐怖，然后我就开始很得意说耶，我学会了。然后呢，才刚有这个想法，还没来得及笑出来，然后马上传道就讲一个经节，然后我就错过了。然后就说，那我真的不能太得意，所以我就又祷告悔改，然后哎，下一个经节来了，又可以了，这样，就是，所以我现在都不敢太得意，就是尤其做圣工的时候不敢太得意，因为只要一觉得我好像，哎，我好像学会了，太棒了，然后就啊，我又没有学会了，然后就马上就又不会了，然后所以就是。很感谢主，然后我就想，就是我就想到圣经里面有说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然后要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就是智慧也不是只有智慧指的是属灵的智慧，但是也可以指说是你会的东西，因为属灵的智慧也是神赐给你的，就像彼得说。大家都说耶稣是以利亚、耶利米啊，或是某个先知复活，但是只有彼得说他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耶稣就说：“这个是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不是属血肉的指示。”所以，其实我们就是我可以感受到神的恩典，或是我可以看得懂一些圣经的东西，也不是说因为我。比较聪明或是什么东西这样，不过现在有时候还是会软弱，就会觉得，耶，我好像学会了，然后或是哎，我好像会这个东西，然后觉得很开心，然后马上就又被神打脸，就哦，你不会，对，那时间也差不多，那就再交还给我爸爸。哦，对，要好像是要讲阿门。
感谢主。林恩弟兄他临危不乱，应该不会让大家觉得听不太清楚。那我们先翻开一下赞美，对不起，那个圣经的罗马书。我们看罗马书第五章，新约圣经的214页。罗马书第五章，我们看第五节：盼望不至于羞耻。阿们。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里面提到了因信称义之后要经历的很多的历程。那我想，我开始见证的时候，见证我太太在我身边经历的耶稣带她回去的过程里面，我说神把肋骨给取走了。那我一直是不是想不到这个问题的根本的原因在哪里，还有神要给我的教训是什么。在这边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是一种羞耻，对外邦人来讲他可能不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就像约伯在23章里面提到的，他一直在问神 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在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上也好，或者是信主很久的。那各位可以看到刚刚林以恩所表现出来的亚斯伯格的小孩，基本上他是没有办法跟人沟通，甚至眼目相视的。所以我们看马太福音的，我们去看一下马太福音里面有，对不起，马可福音里面有提到一个经节，那小弟非常的有感，在这三个月里面，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的第九章。马可福音的第九章在新约圣经的61页的46节，小弟把这个问题一直放在心中，从12月5号一直到2月底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一段经节，马可福音的第九章46节：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阿们。这个经节原本讲的是说，我们为了得永生，即使在世的任何的资源你都可以牺牲，不如别人。那刚刚罗马书里面的第五章他提到那个经节，盼望不至于羞耻。所以小弟后来一直在想，我的盼望是什么？我的盼望是我曾经答应过我太太我要比她晚走，这是我在结婚之前18岁认识她的时候我跟她讲过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我祷告求神，如果我们两个不能一起走，我比你晚走，这是我的愿望。那第二件事情是我希望她走的时候不要有遗憾。那我太太最后跟我讲的一句话是，她说林心佑你不要吵。不要吵的意思是什么？因为他可能觉得我在为了他好，可是这句话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不要跟他争执，要顺着神的意思走。那当然意思是我一直很想要帮他达到他想要做的事情，比如他看看圣经，他想要听赞美诗看圣经。那第二个意思是不要吵的意思是我们不要用人的意思去看每一件遇到的事情患难。属上的患难可能就像这边的马可福音这边提到的，如果我们真正能够进入永生的时候，我们宁可是瘸腿的，也就是在生活上的不满足可能对很多人来讲是一种遗憾。我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不过因为我看到林以恩弟兄这三个月来他把黄瑞玲姐妹这28年来最担心的事情，包括他在离世的当下，我相信他最牵挂的并不是我，因为他很放心有我，因为我在后面殿后，好，他很放心有我，但是他最不放心的还是林以恩。所以可能各位弟兄姐妹可以看到林以恩在这边做见证，他已经是一个神迹，对我们林家，对我们黄家的父母亲兄弟姐妹来看，我们看到了一个神在这样的一个瓦器里面，他如何让他达到最大的共鸣效果，能够帮神发光发声音，甚至可以做他认为他做不到但是可以荣耀神的每一件事情。那我想这就足够我们在一生一世把这个肋骨化为无形，那么也让各位弟兄姐妹可以一起去思考神在我们身上所见证的每一个不完全。那我想今天的见证就到这。